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6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事件近两个星期后，继续引发中国当局的强烈反弹。北京在星期二宣布最新一批台独顽固分子，说他们在佩洛西访台期间表现尤为恶劣，因此决定对他们实施制裁。被北京新列入台独顽固分子名单的包括台湾驻美国代表萧美琴、接待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立法院的副院长蔡其昌、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非凡、在推特上经常用英文发表评论的立法院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成员王定宇等七人。此前北京已经将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游石坤和外交部长列为台独顽固分子。中共中央台办发言人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中国将对这三个人以及被新列入名单的七个人和其他相关人员实施制裁，包括禁止他们和家属进入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限制他们关联机构与大陆有关组织和个人进行合作，绝不允许他们的关联企业和金主在大陆牟利，以及采取其他必要的惩戒措施，依法终身追责。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非凡说，被北京列入制裁名单是他的荣幸，他在面书上面写话，他想在这个时代被专制政权制裁应该是自由世界人民的荣耀，这个是很光荣的事情。美国表示，美国议员访问台湾符合华盛顿得到两党支持的长期政策，并且敦促中国不要对国会议员的和平访问反应过度或者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在美国一个国会代表团与台湾总统蔡英文和立法院的成员会晤之际，中国军方在星期一说，中国军队在台湾的澎湖列岛附近展开了更多的演习。最新访问台湾的美国国会代表团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马基率领，而较早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台湾之行是激怒了中国。美国高级官员说，中国反应过度，华盛顿说北京是以此为藉口试图改变台海现状。马基参议员和其他四名美国国会代表团的成员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在台湾面对来自北京日益增加的威权压力之际，他们有机会与台湾立法院成员就多个议题交换意见，包括支持台湾和平与稳定。马基说，访问符合美国在台湾关系法当中所作出的承诺，美国必须是继续帮助台湾抵御跨海峡的胁迫，必须继续合作以避免台湾海峡发生冲突与误判。但是中国说，美国国会代表团的访问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北京的政府代表再次表示，将会对美国国会代表团议员访台是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在星期一，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宣布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了多个军兵种的联合实战化演练。东部战区说，演习是针对美台继续玩弄政治把戏，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严正震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一在记者会上面说，华盛顿针对北京军演的回应是克制和负责任的。
Our legislative branch, to a series compared to what we saw from the PRC, including a series of military maneuvers, a series of ballistic missile launches, including several that landed in close vicinity, to Japan.
普利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反应过度，他们对中国的挑衅的反应一直是克制的，是负责任的。美国明确表示是他们无意升级，而且也没有发生危机的理由。但美国也明确表示，正如白宫星期五所说，他们是不会被吓住，还会继续根据国际法在该地区飞行、航行和行动。为什么呢？正如你们星期五听到的这样，拜登总统指示里根号航空母舰在那个区域停留更长时间，他还宣布将会采取更多措施支持台湾。反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对美国之音中文部说，马基参议员率领代表团访台的目的之一是显示中国封锁台湾的企图可能是不会有成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威胁了国际秩序，而中国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的长时间军演亦都严重干扰区域稳定和平，但台湾持续向国际社会表达致力维护台海稳定现状的决心。蔡英文在台北的总统府会晤来访的有一个美国国会代表团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示， 蔡英文话：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突显威权国家对世界秩序所带嚟嘅威胁。中国目前喺台湾周边海域进行长时间嘅军演，系严重干扰区域嘅稳定和平。台湾唔单止同国际各方嘅盟友密切合作，严密掌控周边所有军事嘅动态，亦都持续向国际社会表达台湾致力维护台海稳定。美国、南韩和日本刚刚是完成了一次弹道导弹防御演习，这个标志着南韩朝着是与日本改善双边关系的目标是迈出了一大步，亦都显示南韩新政府愿意承受北京的压力，为自身国家主权与安全以及地区和平与稳定而深化美日韩三国安全合作。五角大楼在星期一在一份的新闻稿当中说，从8月8号至14号，美国、日本和南韩的海军力量聚集在夏威夷海上太平洋导弹射击场，参与了一次导弹预警和弹道导弹搜寻和追踪的演习，并且依据三方的信息共享协定分享了相关的数据。五角大楼说，在今年6月11号三国外长在新加坡举行会议后，三国海军举行这次演习，证明了美日韩都致力于三方合作以应对北韩的挑战，保护共同的安全和繁荣，巩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德国派出13架军机参加在澳大利亚举行的联合军演，这个是德国空军在和平时代规模最大的一次部署，凸显了在与中国的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之际，柏林正在更加关注印太地区。去年一艘德国军舰近20年来首次驶入南中国海，显示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对中国的领土野心日益感到不安，试图扩大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星期一，6架欧洲战斗机从德国南部洛伊堡的一个基地起飞，3架 A330 空中加油机从科隆出发，这些军机将经过3日飞行抵达澳大利亚，在那里与其他16个国家一起参加两年一度的漆黑行动多国的演习。一艘中国考察船星期二在北京援助兴建的斯里兰卡汉班托达港停靠，此前显然由于印度方面的担忧，远望5号测量船停靠斯里兰卡港口的时间被推迟了几日。美国国防部说，这艘所谓的考察船是中国军方一艘可以监视火箭和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的船。斯里兰卡媒体部长对记者说，他们曾经是允许美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船只来到斯里兰卡，同样他们都会让中国的船只是靠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海危机波及到北戴河会议，习近平的总体外交路线被指遭到重挫。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旋风式地访问台湾之后发生的解放军大规模实弹演习，和北京官方政策变化所造成的新的台海危机。这个危机明显加剧了台湾海峡两岸紧张关系，并使到美中关系再次跌入谷底。观察人士认为，背离了邓小平时代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韬光养晦政策的战狼外交，与北京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严重误判，使得到习近平政权进一步深陷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境地。在中共北戴河会议期间，为党内其他派系带来挑战习近平及其领导地位与政治挂帅路线的重要契机，使到这一位在国际社会到处树敌的铁腕领导人谋求长期连任的努力变数大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南希佩洛西议长不顾北京一再警告，和洞客成功访问台北之后，中国军队在台湾岛周边大举展开实弹军演，同连续数日咄咄逼人的封锁，发射的9至11枚导弹之中有5枚落入日本经济海域，引发日方的严重抗议。美国和七国集团其他成员一致要求北京克制，停止这场危害区域和平稳定和升高紧张态势的军演活动。在这个之前，北京当局展开了激烈舆论攻势。前党媒小报总编辑《环球时报》 特約評論員胡錫進提議派軍機伴飛，甚至揚言擊落佩洛西座機，擊沉美國航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聲稱，佩洛西若訪問台灣，中國軍方不會坐視不管，將嚴陣以待。網絡作者盧迪在評論佩洛西訪台的文章之中表示，懷疑胡錫進、趙立堅這些人都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高級黑。文章寫著說，習近平就是再蠢也蠢不到這個份上，何況他正是直盲求連任的關鍵時刻，怎樣可以還會希望挑起大戰呢？唯一合乎理性的解釋就是，這些人都是傳說中的反習勢力，故意將他放在火爐上面烤，誠心看他的笑話。一些觀察人士指出，這場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切的台海危機，與北京一些鷹派文人的高調威脅和聲稱東升西降、提倡鬥爭的習近平外交思想密切相關。網絡作者項東亮近日發表批評中國戰狼外交的博文，指外交工作從根本上就是反戰爭的，任何國家都沒有理由要設置一個鼓吹戰爭的外交部，打仗那些是國防部的事。外界正是密切關注習近平近期的動向，對他在中共二十大之後去留傳聞喘息不斷，眾說紛紜。流亡美國的著名中國異議人士魏京生對美國之音表示，習近平形勢的一再誤判導致很多極端民族主義的五毛和愛國粉紅精神崩潰，如喪考批。
小五毛啊，自甘五啊，還挺支持的。現在你連這些人的韭菜你也割，黨內的這些人你也全給得罪了，现在就是完全的里里外外的不得。
一位资深民运领导人指出，这次台海危机正是赶上北戴河会议，对这位中共总书记争取连任的图谋好不利。魏京生说，
这个机会对于那些反对习近平的人就是个好机会，所以在北戴河会议我估计他们就要开始发难，然后二十大上习近平的力量可能会被在这段时间被削弱很多，那么二十大他想连任，本身这就有点不合理不合法。
魏京生说，这些对于那些反对习近平的人是一个好机会，所以在北戴河会议他估计他们就开始发难，然后二十大上面习近平的力量可能会被削弱很多，他想连任本身就有些不合理不合法，他连任的希望可以说是降低了，就是因为他连续的误判，他愤怒的出兵的做法给他带来的实际上就是二十大上连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海局势和中美关系乃至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都急剧恶化，引起了民主世界的强烈反弹和忧虑。冯崇义分析指出，中国军队在台海军演只不过是在这里演戏，而且是虎头蛇尾，但是凸显了习近平蓄意以武力踏平台湾来实现他的统一大业的野心，但是封锁国际商业航行通道或者武统台湾，无论就经济利益或是国际秩序来讲，都是美欧日澳等经济体和海洋国家完全不可以接受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说，
因为这些国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这些都是海上国家，这个海上通道是根本指就是这个台海是一个国际水域，不能受封锁的。特别是
冯崇义说，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都将台海关系的紧张、剑拔弩张的状态归咎于中共，在他们眼中都将保持现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诉求，但是中共目前将武统台湾这步棋公开讲了出来，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使用武力拿低台湾，这个在国际社会是不可接受的。长期以来北京一直宣称台湾是一个有待和中国大陆统一的省，并提出将会以一国两制模式将为统一之后的台湾提供更多的自治权。八月十日，中国国台办发布第三份白皮书，仍然称愿意继续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又表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非和平方式将是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作出的最后的选择。白皮书称台湾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行径挤压了和平统一的空间，是必须要清除的障碍，并称美国和其他外部势力以台制华的企图注定会失败。观察人士还注意到，新版对台政策白皮书之中 並冇好似以往咁樣承諾唔會喺統一之後向台灣派駐軍隊或者行政人員。呢份白皮書被認為中國大陸方面圖窮避首現，開始磨刀霍霍，幾乎將武統台灣搬到台面上。新的台海危機將中共的戰略外交再次和隨著中國崛起而產生的國際威脅聯繫起來。有評論人認為，習近平奉行的對外強硬路線挑戰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破壞誠信，將全世界人都推向他的對立面。2021年1月11日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到訪美國之音華盛頓總部並發表講話，指出中國對西方核心觀念構成獨特的威脅。他再次強調，對於中國無論他們講什麼，美國都必須不信任並加以核實。外界視為頭號戰狼的中國外長王毅近日發文對習近平表忠心，稱習近平總書記作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總設計師，為新時代的中國外交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為解決全球重大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為推動人類發展和進步凝聚了共識和合力。王毅仲寫著說，外交戰線重點圍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形成政策體系，為履行中國的大國責任和國際義務提供行動指南。新近出現的一份網傳的貼子對習近平上台執政十年來的各項工作予以歸納總結，其中包含了七項涉外涉港台決策的失誤，就是一帶一路、斯里蘭卡破產、政府被推翻、巴基斯坦頻臨破產、武則爾中亞投行大量減免國際債務血本無歸、千人計劃被當作是間諜的名單，而香港失去國際自由港和金融中心地位、台灣問題和平統一已無可能、國際關係歐美日印澳成為敵對的關係。馮崇義在一篇評論習近平新時代外交政策的文章之中指出，一位中共領導人在兩個基本面上面向毛澤東時代的外交政策回歸。文章又說，一個基本面是政治掛帥，狂妄無知地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代價，爭當世界領袖；另一個基本面是將時勢歸結為東升西降，進而與發達的民主世界為敵，與獨裁政權以及怨恨新方的第三世界的國家結盟，以營造有利於中國極權黨國生存發展的國際環境和秩序。文章認為，從這樣的荒唐立場出發，習近平政策散佈民族危亡的論調，不斷推高民族情緒，違反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南海進行大規模填海造島工程及相應的軍事部署，以便向太平洋延伸中國的海軍力量，並控制重國際海運航道，通過一帶一路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機制，組建以中國為中心的投資和貿易體制，摧毀國際條約和承諾，強行將香港大陸化，並不斷派遣軍艦和戰機繞台，而使到台灣海峽劍拔弩張，將中國的國運和俄羅斯以及北韓等國家捆綁在一起，得罪文明民主的世界，肆意違反國際規則和契約，並明目張膽地偷竊西方先進技術，通過戰狼外交的惡言惡語搶奪國際話語權，操縱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國際組織，通過統戰手段腐蝕和削弱西方世界的核心價值和制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正是因為如此，馮崇義指出，民主世界重新集結對中共黨國進行圍堵。
发达国家的国民对中共是反感态度的80%左右，这个是拜习近平之苦，就是因为习近平上来以后是对内搞计算伏弊倒行逆施。
有些观察人士指出，目前看来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在坚持国内动态清零和解决台湾关系问题上面进行两场的豪赌。魏京生认为，习近平文化水平不高，起用的外交班子亦都沒有水平，而且這位不斷折騰的中共的領導人將從主張不折騰的胡錦濤手裏面接過的一把不是這樣的爛牌打到更爛。這位民運領袖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的時候說，習近平可能是中共的末代皇帝，華國鋒式的體面下台，退休是他可能得到最好亦都是代價最少的結局。
最好還是在二十大以前就主动让位， 不要再搞第三任了。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可能至少相当多的人还可以让你维持下去，让你平安。
众多中国问题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的国际局势同十年前大不相同，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形象和江泽民时代以及胡锦涛时代相比遥不可及，经历了香港剧变和武汉爆发的新冠疫情的北京，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战前夕宣称不是盟友胜似盟友的中俄关系上面不封顶，关键时刻企错队，催生了当今世界的天下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承諾發表為吳爾人權報告的八月份，對於國際人權組織和為吳爾流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月份，他們一直期待著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公室承諾已久的新疆報告。
人權高專辦發言人利茲斯羅塞爾對美國之音說，正如他們所說，高級專員已經承諾在月底任期結束之前公布這份報告。在高級專員米歇爾·巴切萊特離職並且計劃發布人權高專辦在新疆的人權評估之前，中國最近幾個星期加大了對巴切萊特的壓力，通過發送信件和電子郵件要求他放棄新疆人權報告。在上個星期，中國官方媒體《中國日報》報導說，新疆的維吾爾人向巴切萊特發送了電子郵件，分享了他們個人故事，並表達了該地區被反華勢力的憤怒。很多恐怖主義受害者的目擊者和家屬希望巴切萊特可以通過閱讀他們的電子郵件來了解更多關於野蠻襲擊的影響。中國日報的報導寫著說，從1990年到2016年，分裂分子、極端分子和恐怖分子在新疆策劃實施了數千宗恐怖襲擊的事件。中國日報解釋說，北京打擊恐怖主義的解決方案是建立職業教育和培訓中心，幫助那些可能受到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影響的人。斯羅塞爾對美國之音說，他們的辦公室收到了很多電子郵件，既有來自個人的，亦都有更有組織的電子郵件活動的，他們不對此類的信件發表評論。在上個月，路透社報導說，北京致函聯合國人權事務負責人，要求他不要發布對新疆人權狀況的評估，因為嚴重擔心如果發布會進一步將中國的人權政治化。國際特赦組織、人權觀察等國際人權組織以及美國等國家指責中國侵犯新疆維吾爾人和其他特厥裔穆斯林的人權，指控包括在拘留營中大規模任意監禁穆斯林、強迫勞動、強迫婦女絕育以及強迫學齡兒童和父母分離。北京一再否認這些指控是敵對勢力的捏造。經過多年關於不受限制地進入新疆維吾爾地區的談判，巴切萊特終於在5月前往新疆。在訪問期間，國際人權組織指責巴切萊特對中國態度軟弱，並敦促他公開承認中國政府侵犯人權的規模和嚴重性。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艾格尼斯·卡拉馬德在該組織的網站上面這樣講的，批評人士說，在中國期間，巴切萊特使用中國的術語將新疆拘留中心稱之為職業和教育培訓中心，並要求北京政府審查反恐措施。巴切萊特還讚揚了中國在扶貧以及醫療保健方面取得的成就。自從他在2018年成為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以來，他並沒有公開譴責被廣泛報導的新疆維吾爾人和其他特厥穆斯林面臨的侵犯人權的指控，這些在社交媒體上面引起了昂然大波。美國國務院亦都對巴切萊特及他的團隊訪問中國受到中國限制和操縱表示擔憂。有報道說，新疆居民被警告不要抱怨或者公開談論該地區的狀況，並沒有提供有關數百名失蹤維吾爾人下落以及超過100萬人被拘留的狀況的任何訊息，這些進一步令到他們感到不安。這些是美國國務院在聲明之中說的。 據巴切萊特辦公室說，北京將有機會在聯合國對新疆的最終人權評估發布之前發表評論。斯羅塞爾在給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之中寫著說，同人權高專辦的所有報告一樣，一旦定稿，報告將會在發布前同當局分享以徵求事實意見，報告將會需要根據他們互動和訪問中的觀察進行更新。他對美國之音的巴切萊特的訪問受到限制。他對美國之音說，巴切萊特的訪問受到限制，並指出此行並非旨在調查新疆涉嫌侵犯人權的行為。上個星期五，美國共和黨參議員馬可·盧比奧呼籲巴切萊特立即發布這份報告，並且拒絕來自中國政府的壓力。盧比奧在他的網站上的一份聲明之中說，當你在8月31日離任高級專員的時候，這份報告仍然被掩埋，而據報道，中共外交官進行了一系列秘密遊說以阻止他的發布。不要讓中共再拖延一分鐘的報告，進一步玷污你的專員的任期。巴切萊特在中國訪問後，在6月對記者表示，他將會在8月31日四年任期結束的時候卸任前發布這份報告。
2019年6月12日包圍立法會衝突中，懷疑被警方催淚彈擊中，導致右眼幾乎失明，被稱為爆眼教師的山道文化創辦人楊子俊，事隔接近三年被警方起訴兩項參與非法集結罪，星期一在東區裁判法院認罪，被判入獄九個月即時服刑。楊子俊在判刑之前表示，心情平靜，有失去自由的心理準備，他相信堅持下去總會看到曙光。多名楊子俊的學生到法庭聲援，他們感謝楊子俊當日到金鐘示威現場是一個觀察者的身份，以身教實踐教學理念，不應該受到監禁的懲罰。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现年32岁的拔萃女书院前通识科教师、山道文化创办人杨子俊，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爆发初期的612金钟包围立法会冲突中，怀疑被警方催泪弹击中，导致右眼严重受伤，视力仅余 2.5%， 即是近乎失明。612衝突當日，楊子俊曾經被警方以暴動罪拘捕，他其後拒絕保釋，到今年4月，事隔接近三年，警方再次以涉嫌參與非法集結罪清晨上門，重新拘捕楊子俊，並且正式起訴。案件星期一，即是8月15日在東區裁判法院聆訊。楊子俊7月底在社交網站貼文預告，他將會承認曾經參與2019年6月12日位於金鐘的非法集結，因為他當日被催淚彈擊中之後，利用受害者的資格申請警員識別編號司法覆核，以及在數不清的媒體證言，他從來都沒有隱瞞自己曾經參與612的示威活動。楊子俊又表示，前年決定留在香港的時候，他已經接受司法過程和刑罰是需要付出的代價，他認為能夠在有限的生命盡量陪伴所愛的人和地，完全為所相信的價值而工作，扶復何求。楊子俊星期一，即是8月15日下午出庭認罪之前，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心情很平靜，亦都有入獄的心理準備。他又認為很多香港人可能會替他的經歷感到不值，因為他已經在示威現場受到很大的傷害，有些人亦都會支持當時的示威活動，所以覺得示威者好像是對的，為什麼仍然要受到懲罰。楊子俊表示，縱使在度做自己相信的事情，但是結果不一定盡如人意，他認為關鍵是自己能不能夠對得住自己，他坦言問心無愧。
人身上真的有很多東西，其實都是很多時候我們縱使我們身上的東西，但是其實最低的結果都是有的。那個關鍵就是究竟我們在當中經歷了什麼，我們自己究竟對不對自己，我們在個過程之間有沒有一些新的東西， 喺無論喺2019年嘅6月12日嚟，去到呢一刻，我呢三年嚟經歷嘅嘢，其實全部都係做緊同樣嘢咯，就係嘗試去不斷去吸收嗰個教訓啦，吸收經驗啦，咁去再令到自己成為更加之好嘅人。咁今次係一個新嘅挑戰嚟嘅，可能係面對一個監禁嘅刑期啦。咁我唔可以話自己準備到啦，咁但係所想香港講話，所以我擔心咯，係因為我將會係有好多好多人嘅支持，咁係會渡過呢個階段嘅。
對於事發之後1000多日，即是接近3年才重新被警方上門拘捕，並且起訴兩項參與非法集結罪，楊子俊估計和他的出版社工作沒有直接關係，因為其他參與2019年反修例運動的示威者都有類似的經歷。他認為今次被控非法集結和他提出司法覆核，質疑警方速龍小隊沒有展示警員編號，涉嫌違反人權法有關。
另一個 factor 可能是因為真的我們在啟動那個司法覆核的程序裡面，那我們有提供過證據的，就是因為要證明我是一個受害者，那所以有講到我有參與到金鐘的示威，也都講清楚我的 location 在哪裡的，那可能這個都會成為了他們一個加強了他們那個控方的決心的東西咯。那事實上就是在控方的文件裡面，我都見得出他們有用到這個做一個 evidence 的。
杨子俊坦言，1000多日之后才重新被控，的确有啲难以接受，对佢嘅人生规划亦都有好大嘅影响。佢庆幸过程中得到社会各界嘅支持。
老实讲，就去到可能个案件去到大概2年多嘅时候，你可能会有侥幸嘅心态嘅，就觉得会唔会对方真系其实已经唔会再去即系搞你咁啦。咁但系呢日终于嚟咗啦，咁就喺今年嘅4月份嘅时候，咁我重新就喺即系我记得冇记错系凌晨5、6点嘅时候，咁警察上门咗个拘捕，然之后就再重新被控。咁呢个系一个都几难接受嘅嘢嚟嘅，系即系好似我已经重新开展紧自己嘅生活啦。我喺大概1、2年前嘅时候开始停止咗我本身教通识嘅工作，已经开展紧我新嘅人生嘅，去做一个出版社。透過出版的工作，希望可以去服務到香港啦。咁但係突然之間又要中斷咯，而家咁我而家要面對可能係畫嘅生活啦，跟住之後即刻可能就會有一個刑期，可能要監禁等等。咁的而且確係對於自己人生規劃上有個大影響嘅。咁但係我都好慶幸就係喺呢段時間有好多好多人願意幫忙咯。每次我將我自己嘅難題講出嚟嘅時候，無論公眾或者我自己身邊識嘅人都好，都好願意去伸出援手去幫助我。咁所以我相信好多即係好多我將會遇到嘅問題，其實都得到解決嘅。
杨子俊7月底在邮政局申请一个信箱，呼吁各界认识他的人士协助他写求情信，给法官认识案件以外平日的他，以考虑判处较轻的刑罚。不过由于邮政人员的失误，导致信箱未能够即时启用，有海外朋友给他的求情信寄失了。杨子俊表示，这次邮政人员失误对他接收求情信影响不大，他已经收到60多封求情信呈堂。他坦言过去1年发生的事情好像时不与我，处处碰壁，但是他相信坚持下去总会看到曙光。
的确是困难重重，好像时不与我，很多事要出的事都真的出了。其实过程之间，除了我讲我自己的事，其实我曾经有搞过香港书展，又曾经去做一些其他出版工作，都是处处碰钉的，即这年都挺不容易的。但是好像刚刚讲，真的在不如之间你才见到其实身边有很多很多人是愿意一起去。所以在平衡之下，其实我是很高兴的，因为很多人愿意支持自己，就很多我相信同样价值的人是愿意在继续慢慢工作的，纵使那个结局是不如，纵使我们现在遇到很多的问题都是未得到解决，但我相信将会有曙光，将会有解决的。在这个过程之间，其实我们就是需要坚持。
记者问及有没有准备怎样度过狱中生活，如果遇到年轻的囚友，会不会在监狱里面教他们英文或者其他科目？杨子俊表示，对于一切在监狱可能遇到的事情都抱开放的态度。他坦言没有详细计划在监狱中要做些什么，不过他庆幸自己经营出版社，相信可以有足够的书本给他在狱中阅读。他又认为自己的境况已经比其他面对长期监禁的抗争者好好多。
我只會覺得就是我是去到個現場環境度去真係感受一下先，先會知道究竟自己想做啲咩咯。咁的而且確呢個可能係有少少好似對自己唔係咁即係有理啦，即係冇做準備。咁但係我覺得就係因為喺除咗係我之外，其實好多人都係同我一齊度過呢個階段嘅，即係我自己嘅同事啊，我自己身邊嘅屋企人，我嘅朋友。咁其實都雖然佢哋喺外邊啦，咁大家都係同我去一路咁行緊去呢個過程咯。咁所以如果我入邊真係有啲咩需求嘅話，咁都可以同佢哋即係去講到嘅。咁我相信有佢哋嘅支持之下，我就算喺即喺狱中嘅时间，想做啲咩嘅话，都会得到好大嘅帮助咯。
案件聆讯嘅时候，代表杨子俊嘅辩方律师求情表示，事发三年嚟，杨子俊一直承受后果，包括右眼视力永久受损，近乎永久失明，加上被起底、屋企人被电话滋扰等。案发嘅时候，杨子俊喺一间知名女校担任通识科老师，为咗减轻学校嘅压力，佢主动辞职。教过的多名学生和家长都有为他撰写求情信，反映被告深受学生欢迎。主任裁判官严信仪听取控辩双方陈词之后判刑，表示案发当日示威者冲前辱骂警方的时候，杨子俊仍然同其他人搬动铁马，令到现场气氛更加高涨。杨子俊在事件中受伤是相当遗憾的事情，但是裁判官不同意属于减刑的理由。他又认为专业人士应该知道如果犯法会影响执照，因此不会为杨子俊因为事件失去教籍而减刑。裁判官又表示，考虑到杨子俊认罪扣减三分之一的刑期，再考虑他过去三年积极更生，亦都有悔意并且努力成为出版人，再酌情扣减一个月的刑期，两项参与非法集结罪合共判监禁九个月，即时服刑。多名杨子俊的旧生到法庭旁听以示支持。化名陈同学的女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不认同控方所讲杨子俊在案发的时候持主动的架势去做任何事情。陈同学感佩杨子俊六一二当日到金钟示威现场是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以身教实践教学理念，认为他不应该受到监禁的刑罚。
反而我是觉得即是他是一个 observer， 他是一个旁观者啦。咁佢亦都喺唔同嘅文章讲过，佢希望藉住自己嘅参与去见证一个事件啦，跟住透过呢个事件去同我哋讲，即唔需要害怕一啲嘅tyranny 啦，唔需要去害怕一啲嘅极权嘅政策咁样啦。咁我觉得佢用一个新教嘅方式去同我哋诉说呢一个嘅教学系。即係非常之偉大，甚至乎犧牲咗自己好多時間同埋而家佢嘅自由咁樣。咁我覺得即係佢為我哋做咗咁多嘢，咁我嚟去支持佢都係非常之微不足道嘅。
陈同学又表示不同意裁判官指杨子俊在案发时受伤不能够作为减刑的理由。他认为裁判官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警方施射任何弹药的时候都不应该以平视的角度射向任何示威者，加上案发的时候警方施放催泪弹之前没有举黑旗警告，杨子俊右眼的伤势可能是警方失误所造成。对于裁判官表示量刑要有阻吓性，化名李同学的女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杨子俊当日在示威现场只是贯彻自己的信念，不认为杨子俊当日的行为要被判处监禁。李同学又表示，香港目前在严刑峻法之下的表面平静，不代表市民已经失去思考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只是目前没有机会给市民去表达意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7月21号，美国国务院授予41名领事和外交安全官员该机构负有姓名的英雄主义奖，表扬他们在2021年8月份协助转移安置喀布尔的124,000人，其中包括美國公民、永久居民和幾萬名阿富汗的夥伴。據美國之音記者維達庫斯亞拉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美國國務院一位發言人對美國之音說， 他們和國防部和其他關鍵機構密切合作，提供領導框架，為國務院8月15日到30日期間在哈米德卡爾扎伊國際機場支持與便利。其中一位現在已經不在美國國務院工作的獲獎者，在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情況之下接受了美國之音的採訪，他將頒獎典禮比作集體治療，這樣有助了解他所經歷的兩個星期的無助感。在那兩個星期裏面，隨著喀布爾迅速淪陷，落入塔利班之手，將美國人和阿富汗人空運轉移出阿富汗的工作艱巨，危險重重。他說，我們真是相當自責的，你總是會去在意你無能為力的事，你沒辦法挽救的生命。這位前外交官說，在行動結束之後，他接受了創傷後應激障礙方面的治療。過去一年來的很多時候都在這裡反覆地令到這一場20年戰爭以混亂撤離而結束的一系列事件，自殺式襲擊讓撤離浸染了鮮血，造成180人喪生，其中包括13名美國軍人，還有成千上萬的阿富汗夥伴被拋低。他和其他參與這一場大規模空運行動的人士都認為，美國政府並未有以透明的方式總結美國在塔利班迅速佔領阿富汗之後撤軍的經驗教訓，他們對此表示不滿。他說，我真是很生氣，我們做成這樣，我們將很多人置於危險之中，這樣是怎樣會發生的呢？太多失敗的事情造成這樣的結果。美國官員表示，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仍然在撰寫內部的撤軍檢視報告。白宮新聞秘書卡林·讓皮埃爾星期二對記者說，一旦完成，我們會了解全貌，有助為未來的行動提供參考，報告仍然在撰寫中，一旦寫完了，我們會分享我們的經驗教訓。目前仲不清楚報告當中有多少內容會被公開。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溝通協調員約翰·科比在8月5日的簡報會上回應美國之音提問時說，我們預計各個部門能夠以符合行動保密級別和安全的方式去分享經驗教訓。在接下來的11月中期選舉即將到來之際，拜登政府似乎不願意深入討論美國這一場持續時間最長的戰爭在最後階段具體出了甚麼的問題。行政當局基本上沒有理會到要求更多透明度的呼籲，包括國會共和黨人要求舉行一個全委員會的公開聽證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共和黨成員在今年6月的一份聲明中說，我們堅信對於在那一場災難性撤軍前後發生的重要相關事件，美國人民理應聽到有關這些事件的大多數非機密信息。共和黨人仲指責行政當局未有與阿富汗重建特別檢察長辦公室合作，這個機構監督1500億美元的阿富汗重建資金，並且撰寫國會要求的季度審計報告。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麥克爾麥考爾在6月份的聲明中是這樣說的，他說拜登政府以企不住腳的司法解讀為依據，決定不公開來自這份報告的關鍵訊息，顯然是試圖掩蓋拜登總統混亂而又致命撤軍的一個嘗試。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回應說，這份報告最近有關阿富汗軍隊潰敗的報告不反映行政當局的共識。他說美國政府的很多機構包括國務院對去年阿富汗局勢的發展有獨特的洞見，這些都未有反映在報告當中，我們不同意報告很多方面的內容。非牟利軍事研究機構海軍分析中心應對威脅和挑戰項目主任喬納森·斯洛登說，更廣泛來說，軍方基層人員普遍感到失落，認為未有投入更多的專注和資源去吸取阿富汗戰爭的教訓。他對美國之音說， 更重要的是長期系統學習和組織學習，深入細節地重新審視我們最後為什麼會到了我們不得不進行那種撤離的局面，對此做出評估，這個是非常重要的。現在除了這份報告所做的，美國政府內部未有在這方面的系統性舉措。阿富汗戰爭造成2400名美國軍人喪生，20年來每日花費納稅人3億美元。馬克·雅各布森曾經是北約駐阿富汗的副代表，在美國撤軍時協助組織撤離人員，他說非常關鍵的是要做一個全面的跨部門研究，確定美國各個不同政府實體以及整個行動的最佳實踐和挑戰。阿各布森對美國之音說，現任和前任行政當局都未有跨部門的總結經驗教訓的過程，而各個機構在做內部審議的時候都不願意分享他們的結論。他說經常就是避免尷尬，比吸取正確的教訓更加重要。斯諾登說，阿富汗戰爭跨民主黨和共和黨執政的政府，美國的失敗是兩黨的失敗，這個意味著可能哪一方都沒有多少興趣去推動對這場戰爭的檢視。他說這場戰爭我們輸了，這樣令到兩黨都感到非常刺痛，可能需要過一些時間，等到直接參與這場戰爭的人都不再掌權，等到回顧並且批判性地審視那些事件，亦都變得不是那麼敏感。2021年12月國會設立了阿富汗戰爭委員會，這是一個無黨派的獨立機構，負責審查從2001年6月到2021年8月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的所有軍事情報、外交和發展活動。4月份被任命的16名委員會成員必須在他們首次開會之後的3年之內向國會相關委員會提交他們的最終報告，並且必須向公眾公開一份非機密版本的報告。政府官員說，他們將會通過向我們失去的人的效勞和犧牲致敬，認可我們拯救過的很多人，以及突出美國怎樣通過結束戰爭擁有更強的戰略基礎，來到紀念阿富汗撤軍一週年。他們強調最近對基地組織頭目艾曼扎阿希里的斬首行動就證明了華盛頓的遠程壓制能力。威爾遜中心南亞項目副主任麥克爾·夫格爾曼說，襲擊為行政當局給予強而有力的基於反恐的說辭。他對美國之音說，他們能夠說我們離開了，我們撤了軍隊，我們將他們置於險境，但是我們繼續盡一切所能保護世界各地的美國人免受恐怖主義的威脅。夫格爾曼說，在扎阿希里被打死之前，美國在阿富汗沒有已知的反恐行動，那個時候給予人的感覺就是華盛頓沒有遠程壓制能力。他說，但是因為扎阿希里的死，我們現在知道了。卡內基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阿倫·戴維米勒說，還有另一個因素可以令到白宮用於緩解阿富汗撤軍一週年的政治影響，這個就是拜登總統在俄羅斯入侵克蘭問題上的真正領導力和嫻熟的聯盟管理。他對美國之音說，這將會令到大眾放低對拜登在外交政策上的判斷和能力越來越多的懷疑，並且恢復盟友對美國領導地位的信心。如果烏克蘭危機沒有發生到，將會是一個非常難的週年紀念。人道主義團體則利用阿富汗撤軍週年紀念日呼籲大眾關注阿富汗人的困境，他們正在面臨巨大的貧困和絕望。挪威難民委員會個別項目主任尼爾·特納在一份聲明中說，阿富汗站在懸崖邊上，他們的人民因為塔利班接管該國而受到懲罰，儘管人道主義行動者一再呼籲，但似乎一切都並沒有改變。阿富汗的外匯儲備仍遭凍結，阿富汗中央銀行仍然沒有辦法運作，發展援助仍被撤回。難民團體亦都喺度推動政府加快安置離開阿富汗嘅阿富汗夥伴。拜登政府官員今年7月表示過，74,274個申請人正在申請特殊移民簽證， 呢一啲申請者當中，仲唔包括佢哋嘅配偶同埋子女。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維達庫斯亞拉發自白宮嘅報導。有評論者指出，當今中國在當今世界之所以令人觸目，成為被廣泛報導和議論的對象，一方面是因為作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動向和動作對全世界會產生無法避免的好的或者是壞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中國就好像是一個社會科學的巨大試驗室，公眾和學者通過觀察和分析中國，可以測試很多先前只是理論上的事，如當局對社會的無所不用其極的控制及其後果是怎樣等等。中國正在進行的試驗會有什麼結果呢？中國作家毋庸說穿，從中國文學和中國的前途的角度探索了這個問題。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專訪《毋庸說穿》第四部分，請他講講中國文學與中國的前途。隨著中國共產黨領袖習近平在2012年上台，隨著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對中國社會的控制步步提升，不斷突破歷史的紀錄，社會科學研究者對中國的興趣亦都不斷提升。中共當局對社會控制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中國人的表達自由，其中包括對網絡輿論和網絡文學表達的控制，而這種控制亦都與中國的前途密切相關。中國作家毋庸說穿多年來積極參與中國的網絡輿論和網絡文學表達，他在日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對中國的網絡文學及其前途和中國的前途問題展示了他的認真思考。下面是毋庸說穿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記錄的第四部分，毋庸說穿表達的是他個人的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記者首先問到他，在以前的紙媒體時代，哪個作家都好，哪個作家不好，那個是全憑著所謂的批評家或者是官方話一聲好說一聲不好，死無對證。但來了網絡文學之後呢，那個作家受歡迎，哪個作家讀者多，一目了然啦。這樣隨著中國的網絡文學興起，尤其是收費網絡文學興起，儘管好像你所說的中國的文學創作水平還是很低，但是中國的人口基數非常大，寫手的基數亦都非常大，所以他們的創作的東西亦都好像山洪暴發，火山噴湧，吸引了很多的讀者，一些紙媒作家亦都忍耐不住，亦都通過網絡來到發表一些東西，但是結果很慘，好像是沒有紙媒作家能夠從紙媒成功地轉向網絡。你對於這種現象怎樣去評論呢？
我发现了有一个规律，是当一个国家丧失信心之后，可能各个行业都开始走向萧条和凋敝，文学也是。
毋庸说穿回答话，唔好讲边一啲我嘅前辈作家啦，就系我咁样嘅作家，去网络上亦都好难同佢哋呢一啲高产、超高产嘅网络写手去竞争噶，因为写作嘅方式唔一样。在網絡上發表收費連載，就是讀者來到付費來到讀的那種小說，基本上有一個要求，叫每日基本上要三更，就是每日更新三次，基本上每次更新大概3000字左右，每日就寫9000到10000字。你如果低過這個頻率，你的訂閱量、閱讀數就可能會大幅下降了。每日寫10000字，這個真的不是常人能夠實現到的。記者又再問，還真的有幾個人做到了，不是嗎？
在可見的將來呢，中國共產黨呢，這個政權將他會想盡辦法降低人們的創作熱情跟創作的欲望。
慕容雪川回答话：系啊，好似系著名网络写手唐家三少，佢据讲创造咗一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就系每日差唔多10000字，写咗10年啦。但系如果你仔细睇网络上发表嘅呢啲快速写作嘅作品，每日10000字写作嘅作品，你会发现确实亦都存在一个质量嘅问题。呢个就系有啲人物写住写住突然就冇咗，或者写下写下突然人物设定就完全唔一样，情节好多时候完全重复噶。有好多小说都系嗰种网络游戏模式，有好多网络游戏嘅模式一样噶，就系打怪打怪打怪。好多網上連載小說，你發現前第50章同第100章嘅情節只係改咗一下個名，有好多就係咁樣改換一下個名，換咗一個場景，其他幾乎如出一轍。咁樣嘅事情其實特別多。我諗啊，呢個可能亦都係咁樣嘅閱讀方式、寫作方式所催生出嚟嘅一種文體。但對我咁樣嘅作者嚟講，我可能覺得其實就算我有嗰個體力啊，有嗰個精力啊，我亦都唔會就做咁樣嘅寫作作者。記者又再問到，中國網絡言論嘅審查越嚟越嚴密，以至於嗰啲通常對中國網絡禁忌詞非常熟悉嘅網絡寫手，而家亦都感到頭暈眼花。我嘅意思就係佢哋面對被刪截、被變成咗叉叉或者係空白嘅嗰啲表達方式，佢哋都猜唔出嚟。而佢哋本來就係呢方面嘅專家，咁樣面對中國嘅文學語言或者係書面語言被網絡審查，搞得支離破碎嘅呢一種情況，你認為中國而家嘅寫手出路或者係對策喺邊一度呢？慕容雪川回答話：我發現有一個規律嘅，就係一個國家喺喪失咗信心之後，可能佢嘅各個行業都開始走向蕭條同埋凋零。文學亦都係好似係史蒂芬·茲威格咁樣嘅作家曾經論述過，呢一種嚴厲嘅思想控制同出版審查所造成嘅傷害，對一個國家嚟講，對一個地區嚟講，唔係暫時性嘅，唔係一時間嘅，而係一個長期嘅效應。所以我認為我哋睇未來嘅中國文學創作，無論係發表喺網上，定係發表喺文學雜誌上，或者係出版社出版嘅，可能都不可避免地迎接一個蕭條期。當然呢一種狀況並不罕見嘅，或者話係並唔獨特。我哋知道我哋經歷過咁樣嘅蕭條期，喺文革期間只有8個樣板戲，幾乎冇乜嘢作品能夠出版，幾乎冇乜嘢電影能夠上映。我哋呢一個民族經歷過咁樣嘅時刻，但係好可能要再經歷一次。喺可見嘅將來，中國共產黨呢一個政權將會想盡辦法降低大眾嘅創作熱情同埋創作嘅慾望。譬如話喺出版行業，每年出版嘅新書數量都係受到控制。大概喺2-3年前，我就聽講過，有一年就有明確嘅規定，原來每一年發500000個新書嘅書號，第二年就變成咗40000個。呢個係有意義式噶，呢一個縮減量係好驚人噶，因為對一個處於經濟仲喺度上升期嘅國家嚟講，有大量嘅書籍需要出版，但一個政權會有意識去控制出版物嘅數量。記者今節又再問：咁係相當於出版業界嘅計劃生育，唔俾你出新係咪啊？慕容雪川回答話：係啊，係咁噶。喺網絡上呢一種審查，除咗呢一種意識形態原因之外，你可能會睇到更大嘅意圖，就係降低大眾創作嘅熱情同埋慾望。因為創作呢個事情總關乎到自由嘅思想，一個人有自由嘅思想，難免就會有自由嘅需求，難免就會發出自由嘅聲音。呢個係政府最唔想睇到噶。我經常諗起電影《肖申克的救贖》嘅一個片段，嗰個囚犯安迪跑到去監獄長辦公室裏邊播放歌劇《費加羅的婚禮》嗰一段非常美妙嘅唱腔。所有囚犯都聽到呆咗，那個監獄長就命令獄卒 衝過去，然後將這個安迪拉出來還關禁閉。我經常去想那個監獄長為何要做這樣的事情呢，就是因為在蕭申克監獄這樣的地方不允許你聽到一些好的東西，因為這些好的東西總是思維的結晶、思考的結晶，是自由思想的體現，所以在這種只有紀律的地方不允許你接觸這些東西。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